弹性。那么不过不要紧，明天呢我是搭11点的火车回去，所以没有关系。如果主给我们时间，我们可以一同在这。我还是希望说，因为我们在国军英雄馆没有讲完台北，这次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讲完，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开快车，觉得像今天这样的信息恐怕对我们很有帮。这是第一章，这不过只是看到第一幅图，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让我们明天晚上、明天下午和明天晚上能看见其他的三幅图。我们低头祷告。
祝我们从深处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都在摩亚地，在贫穷之地，在罪恶之地。主啊，我们是一群不配蒙怜悯的女子，竟然蒙了你这么大的救恩，你这样看上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丰富牛奶鱼蜜之地，把你最上好的都赏赐给我们。我们实在是一群蒙恩的人，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如今我们仍然那样的体贴自己，仍然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顾惜自己，以至于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显出你那样的丰盛和荣耀，在我们身上那样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那样完全能够从身上能够那样突破能够显出来。主要原因我们太体贴肉体，太照顾自己，以至于我们整个身材与我们所蒙的恩不相称。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些话语，借着荣耀的十字架工作，天天要在我们身上做治世的工作，拿去我们不该有的地方，消去我们多余的地方。我们主，我们常常埋怨你为什么许许多多遭遇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埋怨你为什么这样的忍心让我们在这里独自受苦，为什么人那么忍心让一波又一波的灾难这样的遭遇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大爱，出于你的怜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主，我们真感谢你，以往多年来多次我们曾经拒绝你十字架的工作，今天晚上我们才知道说这一切都为了爱，这一切都是你父的爱，愿意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整个相称的人，叫我们行事为人与我所蒙的恩相称，叫我们实在活着就是基督。我们真宝贝这些话语，我们说我们真愿意把自己让在你手中，你毫无顾忌的在我们身上做，如何在南奥米身上做，如何也在我们身上来做。我们说我们真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回来的时候是那样丰丰满满的回来，带着禾捆回来，带着大麦回来，我们的灵加上基督我们就丰富了。感谢主，这些话语里面再加上祝福，让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这些话语不成为我们知识，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帮助，鼓舞我们走前的道路，一同和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同走这条窄路，直到面对面看见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同翻到路德记，我们读第二章，第二章。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财主，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神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
来对收割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伯阿斯问监督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伯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他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伯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愿耶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伯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麦穗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伯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吃下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收拾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所谈论的。我们说过，路德记一共有四章，每一章都是一幅图画。圣灵借着这四幅图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成长和恢复的途径。我们需要成长，因为我们都是路德。我们原来在摩亚地，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迦南的丰富，所以我们需要恰巧的到了耶伯阿斯的那块田。伯阿斯就是预表我们的主。只有在伯阿斯那块田，我们知道迦南就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基督的丰满不会是一个纯粹的高调，我们真是能够经历什么在叫基督里的丰富。然后我们到了第三章，到了打麦场，我们要经历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安息。到了第四章，城门口与基督联合，所以这是成长的途径。我们需要恢复，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都像拿俄米一样，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到了摩亚地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性命。以利米勒要救自己的命，结果反而丧掉了他的性命。那虽然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所以我们感谢主，到末了，在这个路德记里面，你看见圣灵你看见拿俄米怎样的从死亡的境遇中被带回来。所以路德记第一章一开始说到死，末了一节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刚好说到复活。这是第一幅图画，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过了。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从第二幅图画开始。第一章里面拿俄米经历了死而复活，那个死就是要让拿俄米看见 在他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所以他是被神的手带到空空的地步，让他看见凭着他自己不能够也不能遵守神的旨意。感谢主，当他空手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波阿斯就给他六簸箕的大麦，六还不是完全。最后等到俄贝德把俄贝德抱在怀里的时候，那个恩典就满足。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回过头来惊讶说，我们这些罪人，常常离开神旨意的人，神竟然把一个满怀的恩典赏给我们。这是拿俄米的经历。路德呢，也经历死而复活，不过路德有一点的不一样。我们知道说路德不是没有父母的人，如果路德是孤儿，我们能解释为什么他要紧紧的舍不得拿俄米，因为反正是举目无亲。那么既然拿俄米是他的婆婆，他当然可以跟随做他的婆婆，让两个人相依为命。但是我们从第二章我们知道，路德是一个有父母的人，父母还活着。路德的前途，如果他的先生还活着，他很可能跟着先生回到迦南去。现在他先生不在，他还年轻，拿俄米提醒他，你应该回去，因为整个路德的前途是在摩押地。但是感谢主，他遇见了这些以色列人，这些认识神的人。虽然拿俄米经过了许多的苦难，但是在他的咒文里面却能照射出许多安慰人的光线。所以我们知道说，路德认识了一位神，这一位神是他当地的偶像所不能给他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他对拿俄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愿不是个简单的愿，这个愿就是为着拣选拿俄米的神，他必须放弃他自己的本地、本族和本家，他必须撇下一切来跟随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路德所许的愿，实在说来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许的愿。我们对神的旨意应该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弟兄姊妹，当神的旨意叫田的时候，叫拿俄米的时候，不光是路德跟随，俄尔巴也跟随，你我都愿意跟随。但是什么时候神的旨意的名字叫马拉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不能跟随。但是这里拿俄米代表神的旨意，不只是甜，也代表苦；不只是南风，也是北风。现在路德有一首诗，这首诗是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弟兄姊妹，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他明明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们回去吧。但愿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得着安息，但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着平安。因为跟随主是没有前途的。这个世界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我们这些人真的要来跟随主，人怎样的弃绝我们的主，人也要怎样的弃绝我们。去吧，回去吧。但愿你们在个人的心腹家中得到安息。跟随主这条路
是一条完全的绝路，也是完全的死路。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用新约的话来说，他爱慕神的旨意，他对神的旨意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神的旨意所给我们任何的遭遇应该就是我们的遭遇，你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这个叫做与神的旨意联合。我们知道讲到与基督联合，最基本的是说到我们与神的旨意联合。这里路德舍不得拿阿米，那个原文舍不得和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讲到亚当和夏娃二人成为一体，二人联合要离开父母，二人联合成为一体，那个联合是一个字。二人成为一体，但我是指着，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个联合是用在基督和教会之间的联合说的。弟兄姊妹，那个联合在原文的意思就好像有一团的胶一样，把两个人交合在一起，这个联合乃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联合。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第一件事就是与神的旨意联合，舍不得神的旨意，爱神的旨意。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我爱不爱神的旨意？有人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遵守神的旨意。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要晓得，是先愿意顺服，然后才能够明白。顺服神旨意的秘诀是 95% 是顺服， 5% 才是明白。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我们舍不得我们舍不舍得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叫马拉，我们敢不敢离开神的旨意？我们不跟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路德的那个光景和以利米勒拿阿米的情形刚好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与基督联合非常的抽象，但是与神的旨意的联合是非常的具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到了拣选婚姻的时候都巴不得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不能明白？因为实在说来，我们不爱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是说一个姊妹能遇见白马王子，而且他又是一个百万的富翁，他不光是人才的才，而且也是家财万贯的才，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才子，神的旨意的名字叫做田，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欢迎神的旨意。可是为什么有的姊妹许多时候祷告寻求还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在我们的深处，是不是真的要神的旨意，真的爱神的旨意？恐怕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是爱神的旨意，我们是爱自己。有很多弟兄在主每年祷告说，主啊，让我明白到底这个姊妹是不是你所配，是不是你所给的。我们知道所有年轻人他们在来往的时候都是最忍耐的，声音都是最好听，面孔都是像天使的面孔一样。那么有的弟兄以为说，哎呀，这个姊妹啊，唱诗也很好听，那个声音啊，每次唱歌就像小鸟叫一样。那你想想看，如果真的进到家庭里面，每天早晨起来听见小鸟唱歌，那么多么诗情画意。所以他就祷告再祷告，希望这是神的旨意，就能够把小鸟就请到家里面来。但是他听听别人的故事啊，很多时候啊，常常把小鸟请进来，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啊，不知道怎么搞的，忽然就听见河东狮吼。所以为着不要背负十字架，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
但是弟兄姊妹，
这真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实在说来，我们只能要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他的名字叫做天。我们坐飞机，说是坐华航呢，还是坐韩航呢，还是坐新加坡航空公司呢？钱还是小事。我们说主啊，你给我明白到底哪一个航空公司是你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把握，我们真的要神的旨意吗？不是。我们怕如果不是神的旨意，结果飞机掉下来怎么办？这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应做主自己的心，有一天我们能够许下一个愿，那个愿在路德记里面是一首诗，就像路德的祷告一样，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原文是你的名就是我的名。应作神的旨意，神把所有神的儿女赐给我们，我们能爱他们，我们能爱那些可爱的，我们也能爱那些不可爱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能爱他们看法和我们一样的，我们也能爱那些看法和我们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的主说，如果有人要服侍我，我在哪里他也要在哪里。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比。这个愿旨告诉我们说，路德虽然不能和拿俄米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他有一个愿望，能同年同月。这是我们对于神旨意最高也是最美丽的祷告。什么时候我们许了这样的愿，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成长。弟兄姊妹，在座的，我不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有多少时候，我们都是摩押女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的神，荣耀的神吸引了，叫我们竟然肯撇下一切，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本地，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主的门徒，把所有的前途都放在死地，就像以斯帖说的，如果死就死。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当他计算代价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得失，他所求的，他所要的，就是神的旨意能在他身上成全。他把自己完全带到死的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感谢主，他是把自己完全放下，因为现在他失去了所有，因为他放弃了所有。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他开始得着所有，这是他得着所有的开始。我们知道路德的前途，那个辉煌光明的前途，就是因为他撇下一切，现在来跟随一位永远不叫他失望的神。他顾到神的家，神就顾到他的家。大卫顾到神的家，神就顾到大卫家。今天有谁愿意为着神的旨意，把一切都放下，放下自己的得失和利益， 不管神的旨意是叫马拉或者叫南或者叫铁，我们都愿意紧紧地跟随主，说主啊，无论如何叫我们不要离开你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你的旨意，但是主让我在你面前能够顺服，让我活在你的旨意中，也死在你的旨意中，叫我不离开你的旨意。弟兄姊妹，那个联合像胶一样的联合，那个叫做与基督联合。一个从来没有与神的旨意联合，不明白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只有这样与神的旨意联合的，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恩典中长大。感谢主，在人来看什么都没有了，他再见了父母和他自己的本地，他来到了一个地方，是他陌生的地方，他从来没有来过。他听说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只是听说的。但是我们相信说，那一次当路德回来的时候，圣经说这是动手割大麦，他放眼望去，一片黄金的和田。我相信当他看见那个一片大麦的时候，我们说过大麦呀、乃是冬天过去了以后出熟的果子，所以这个是预表基督的复活。我们的神没有意思要抹杀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主没有意思要摧残我们这个人。当我们真的化成灵的时候，不再是我的时候，你看见那位荣耀的基督就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这个情形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情形。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说路德终于从摩亚地被带到迦南的美地。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看见有一天他就告诉他，他就圣经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然后圣经说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整个的迦南的生活对于路德来讲是完全陌生的，基督徒的生活对基督徒来讲根本就是陌生。我们本来就不是，我们本来就是在摩亚地生活的，整个生活的习惯，整个的起居完全和摩亚地不一样。现在我们要看路德来到了迦南美地，现在他要怎样的生活呢？但是不要忘记了，他不过是摩亚的女子，是恩典把他带来的。如果有人看见他在迦南美地，你知道他不应该站在那里，因为根据圣经十代他们都不能进耶和华。而现在摩亚女子竟然能够站在迦南美地，弟兄姊妹，这是完全的恩典。那么现在两个寡妇怎样在这样的一块迦南美地，这样的一块地在那里生活呢？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怎样做基督徒。我们只知道一件事，从前我们是罪人，现在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我们只知道说我们从前是不过下地狱的材料，现在感谢主，主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丰满里面。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我们要记得
这句话证明神圣灵已经在路德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实在说来，这句话的发起人不是路德，这句话的发起人是神自己。因为路德在说这个话以前，他已经有了神的话。我们要知道，路德后来能够蒙那么多的恩典，并不是因为路德对婆婆说容我往田间去。在容我往田间去以前，路德里面已经有了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开始是从神的话开始的。你我里面必须有已经神把他所说过的话今天对我们再说一遍，然后我们就能说容我往田间去。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水圣灵是怎么样把这话给他，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还在摩亚地的时候，因为读圣经，结果他读到这些圣经，我们不知道，或者会不会是拿俄米帮助他，但是无论如何，总是把神的话给他看。那么这些话是什么话呢？我想我们很快的读一下，那就是利未记第23章。利未记第23章，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我们再读生命记，生命记第24章，24章第19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寡妇、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想就读这么两个地方就可以了。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神在他的话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要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有一天当路德读主话的时候，也许听见他婆婆讲到这一段的话的时候，你晓得这一段的话就落在路德的心里，他发现这一段的话是为着他的，因为他是穷人，他也是寄居的，他也是寡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蒙恩典？因为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穷人，是寄居的，是寡妇的。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块田里面所有的丰富是我们的？主的话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圣经神在旧约里面已经说了话了，这个话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乃是有一天这一遍已经说过第一遍的话在路德里面再说一遍，他就清楚了，原来这些话就是为着路德的。所以现在路德能够起来支取神的应许，知道说因着神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如果没有生命记，没有利未记，路德不可能生存，路德不可能对拿俄米说 容我往田间去，因为她是个摩押的女子。今天她能够在迦南美地能够拾取麦穗，乃是因为神的话开始了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生活也是这样，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需要好好读主的话。结果你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常常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就涂抹在我们里面，叫他活过来，叫他好像放大了，叫他好像对，叫他好像叫好像让好像这个话和从前不一样了。你知道这个话是个人的话，这个话也是亲切的话，这个话是今天对我说的话。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有主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迦南美地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主的话我们就不能生活。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他的行动乃是根据主的话，就是蒙恩典。弟兄姊妹也是需要主的话。这里路德他因为有主的话，所以他就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但是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有主的话还不够的。因为当神的话在给出去的时候，如果庄稼的主他们不遵守神的话，弟兄姊妹，他就是跟随在人的后面要蒙羞辱的。他可以买空手的进去，可以空手的回来。大家要记得那个时候的背景，刚刚好几年十年的灾荒饥荒刚刚过去。你知道这个每一家的农场庄稼的主，这一次他们盼望有一个很大的丰收，因为有好几年粮仓里面已经没有粮了。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一个庄稼的主他会精打细算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可以说，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顾到穷人，但是因为经过了十年的大灾荒，那么现在虽然神的话是这样说，但是我们实在是跟不上。那如果这样的话，请你记得，你不知道哪一块庄稼主是这样打算的。如果你到了这个人的庄稼田里面，你虽然有神的话，结果我们还是一无所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一面说话，主一面要在人的心里面做工，主一定要用他的话来得着一般爱慕他话语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路德没有把握，路德他唯一的把握就是主的恩典。虽然有主的话，如果这些庄稼的主不遵守主的话，那么你怎么办？他觉得因为十年的灾荒，现在这次连田脚通都要割尽，因为否则的话，这个我们就不敢说有太多的收获。如果庄稼的主不这样做的话，或者他留剩下一块，或者说那个禾捆掉在地上，那么如果他们赶快就拾取了，你知道这些拾取麦穗的人还是不能够得到麦穗。所以这个时候路德才说，他说容我往田里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路德捡到麦穗，他知道不只有神的话，而且他乃是蒙神的恩典。结果因着蒙神的恩典，他能够在人的面前蒙恩典。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已经要在一般他跟爱慕他话语的人身上要做一些工作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就算是有一些庄稼的主，一些农场的主人，就算是他们非常顾念穷人，他们也读了利未记第23章，也读了申命记24章， 他们也果然不割尽田角，他们也果然他们果然也可以说不这个也果然不回去把遗落的那个庄稼穗子捡起来，他都可以这样做。但是不要忘记了，所有的农场都有正常的作业。他们普通一般的作业是什么呢？他们普通一般的作业就是这些农人可以进来，这些穷人可以进来捡取麦穗，我们可以不把田角割尽，我们也可以不把所有的我们可以留下一点在地上。但是根据当时的作业，就是在农忙的时候，他们要专心的工作，穷人不可以进来的，乃是等到通通收割完了以后，然后呢，没有收过的田角你们可以去拾取，如果剩下的你们可以拿，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搅扰整个的作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律法，没他们实在遵循了律法。律法没有告诉他这个律法所要求他们完全遵守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晓得说路德就能够失去麦穗。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路德和拿俄米需要大麦，今天有需要，能不能等到整个收割完了以后然后再失去麦穗？所以你知道吗，等到他到了一个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他碰到一个管这个监管收割的仆人，他就对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外，常在这里。所以你知道他的请求是个什么请求？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弟兄姊妹，他们正在工作，前面有一些非常彪形的庄稼汉，他们在那里做收割的工作。他们收割完了以后，然后下面有一些的使女就把他们打成一捆一捆的。那么等到他们打成一捆一捆的，有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些的麦穗，这个时候呢，路德才把那个麦穗捡起来，是这样来拾取麦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证明说，刚好是你要到了一个农场，而农场里面正在农忙，正在工作的时候，那么庄稼汉把收割的麦给了使女，然后使女以工作，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他们真的敬业的一些工人，特别是经过了这个十年的大灾害以后，大这个饥荒以后，你知道每一粒的麦粒都像黄金一样，所以主人一定会严格的吩咐这些使女们，你们打捆的时候尽量的不要落在地上，因为这样的话就增加了主人的损失。弟兄姊妹，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这样的一个时事底下，结果路德有这样的请求，让我们想想看，一个神在，如果路德要蒙恩的话，神要做多大的工作？神必须要得着一块农场，而且神必须得着这个农场里面所有的人，包括监管收割的人。你知道这个时候，当波阿斯不在的时候，监管那个收割的人很可以把责任就推在波阿斯的身上，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他就是羞羞惨惨的离开，为着要叫路德蒙恩，真是叫万事互相效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路德蒙恩以前，神已经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神不是你知道啊，这个所有做买卖、所有农场的人，他们为着他们的前途，为着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心啊，许多是像冰山一样，因为必须是像冰山，你才能够计算得好，你才能够赚钱。但是有人说得很好，律法的榔头有的时候能把金冰山敲碎了， 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他们绝对照神的话来做。但是弟兄姊妹，只有阳光能够把一座的冰山融化，而波阿斯和他的仆人们，你看见圣灵已经在他们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做到一个情形，你发现说他们中间有一个请神的话在他们身上非常的有地位。等到波阿斯见到这些农人的时候，他说愿耶华赐福于你们愿耶华与你们同在。然后呢，这些工人们就回答说愿耶华赐福于你。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神所得着的一般人。那些中间的光景乃是用神的爱的，乃是用神的爱那个阳光所融化的。所以他们不只照着律法来做，他们甚至于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当他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女子向他们请求的时候，结果他果然就让他们跟着收割，而且跟着拾取打滚剩下的麦穗。你看这些使女们为着这个穷人，有的时候他们是故意的，不小心就留下一些麦穗，叫穷人能够得着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波阿斯的那块田，是恰巧的来到了波阿斯那块田。弟兄姊妹，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神是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块田里，这里面所有的人，他们不光是遵守神话语的人，不光神话的榔头敲碎了他们的心，乃是基督的爱也融化了他们的心。他们一面根据神的话来做事，他们一面也不根据神的话来做事，他们做的甚至于神的话所没有要求的，因为基督的爱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能够就在农忙还没有完的时候，正在作业的当中，他们不顾他们的损失，不顾他们的利益，能够叫这个从摩亚地回来的女子能够得着完全的满足。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叫做波阿斯那块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神今天把我得救以后，我们所遇见的这些基督徒，就好像波阿斯农场里面的人一样，因着神的话感动他们，神的话溶解他们，他们能够彼此问安，他们能够照着神的话来，他们遵循神的话，而且能够甚至于超过了神的话。那个不是律法的要求，那个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姊妹，难怪我们的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个义是律法所要求的义，就不能进天。门徒的义是永远超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不可杀人，但是我们连恨人都不可以。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是做到一个地步，人打你的右脸，我们把左脸转过来。感谢主，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山上的教训。山上的教训就支配了所有在波阿斯那块田里面的人。当你来到这块田里，弟兄姊妹，我们就蒙了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为着要路德这个从摩亚的女子蒙恩典，你看神在她蒙恩以前，在她得救以前，在她来到波阿斯以，来到这个伯利恒以前，神不知道已经做了何等大的工作。所以感谢主，今天神是把我们放在波阿斯的那一块田，基督就是我们的波阿斯。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在他面前过蒙恩的生活。在这里是一个麦穗一个麦穗的失去，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能够天天经历主的恩典。因为每次当你失去麦穗的时候， 你要感谢主说，主，这是因为你的话，这也是因着你的恩典，这也是因为你叫万事互相效力，你在环境上不知道做了多少的事，目的就是叫我这个人能蒙你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基本的生活。基督徒基本的生活就是在波阿斯那一块田里面来拾取麦穗。那么这个拾取麦穗，如果我们仔细的把它变成浅显的话来说，当路德说我们往田间去，实在说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读圣经去。你记得吗？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主是一个麦穗一个麦穗给我们的。所以每次读圣经，我们就是在那里拾取麦穗，祷告也是拾取麦穗，我们借助祷告拾取一个应许两个应许，所以祷告也是蒙恩的途径，聚会也是蒙恩的途径。当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本来非常的疲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聚会里面遇见主，一首诗歌莫打动了我们的深处，一个见证叫我们整个人活过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拾取麦穗，我们读属灵书报的时候，我们听录音带的时候，你结果发现我们也捡到麦穗。所以今天主是把我们放在波阿斯的那块田里面，借着许许多多蒙恩的途径，让我们能得到许多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一个麦穗加另外一个麦穗慢慢的积蓄起来的。每一次只是一个麦穗，但是加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如果我们殷勤的话，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就渐渐地长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每天在这里过日子，都是叫我们主，叫主的恩典像一个麦穗一个麦穗一样在我们的身上有积蓄，然后呢越来越丰富，那这样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变成蒙恩的人。正是因为我们贫穷，所以一个麦穗两个麦穗对我们来讲已经很丰富了。如果我们不是一贫如洗的人，我们根本看不上一捆，对于一丰富的人，他们是一捆一捆的来算，对我们来讲是一颗麦穗一个麦穗来算。所以主说贫穷的人有福，那个贫穷在原文是赤贫的意思，只有我们这些真的什么都没有，你真的看见我们什么都没有，读圣经不会读圣经，祷告不会祷告，你看见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我才会宝贝圣经里面的每一个麦穗，祷告中的每一个麦穗，聚会里面每一个见证每一个祷告，你都觉得非常的宝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永远是基督徒蒙恩的条件。神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许多人今天要的是一捆的麦穗，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永远得不到，除非有一天神把他完全带到一贫如洗的地步，他能看见谁都能够帮助我，来到聚会里面谁都能帮助我，读圣经你读到哪一段你都能够遇见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是摩押的，我们实在是一贫如洗，我们是穷人，我们是寡妇。今天我们的主不在，我们的心像寡妇的心一样，我们是没有依靠的，我们只能依靠主。弟兄姊妹，有一天如果我们在主面有一点的储蓄，有一点点恩典的储蓄，我们只能说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能蒙了何等的恩典。这是蒙恩，但是不要忘记了，蒙恩有蒙恩的条件。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放松了，所以我们就懒惰了。但是不要忘记，你知道路德所显出来的性情性格是怎样的性格呢？你知道后来这个监管收割的仆人对波阿斯怎么说？他说这个女子，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弟兄姊妹，因为路德知道他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机会都是神给他的，每一个机会都是蒙恩的机会，每一个机会都可能是叫他得到最大麦穗的机会。弟兄姊妹，在路德的感觉里面，这一天应该是他蒙恩的一天。所以我们知道路德是从早一直殷勤工作到晚上，他知道我一个时候只能得一个麦穗，但如果我殷勤的话，这主所给我的时间能够叫我的恩典能够积蓄起来到一个地步，能够让我觉得让恩典完全的包围我。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路德有一个特点，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就是殷勤。就像保罗所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那个时候的保罗是个晚年的保罗，他不再年轻，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竭力的追求。我们从早晨一直失去麦穗到晚上，这就代表在人生的早晨，年轻的时候失去麦穗，但是一直到现在，他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他常在这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样路德在田间失去麦穗，直到晚上。他怎么？他明白他自己的有限，所以他用所有蒙恩的时间，利用每一分钟的时间，抓住每一个机会，叫恩典在他身上长。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情？我们平常以为说我们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们就巴望能坐着花轿上天堂。我们以为说既然是恩典，我们就不需要费吹灰之力。不，弟兄姊妹，主所给我们的时间只有这一生。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住在永世里面，不管我们今天多年轻，我们多是在人生的早晨，到底让主让我们蒙恩的那一段岁月就是我们的一生。你知道吗？等到我们到永世里面，再也没有眼泪，到那个时候再也没有十字架，到那个时候再也没有因着苦难如何学习与主交通。弟兄姊妹，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个时候你想为主受苦，那个时候你想为主背十字架，已经没有机会。所以感谢主，今天主给我们每一分钟，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我们知道我们不过失去的是一根麦穗两根麦穗，但是我们要掌握，我们要明白每一个时间就是告为叫做我们能够蒙这些的恩典。弟兄姊妹，这里的路德他是从早晨直到如今。后来你知道，甚至后来等他们吃过饭以后，他起身又失去麦穗。你看见这个人是竭力